那很高兴呢，今天有这个机会呢，来介绍一下我们在信息保留方面的一些解决方案和一些这个策略。啊，那个我相信可能今天上午呢，那个大家已经听了很多很多这个我们这一次的发布的一些东西哈。那个我想呢，主要的几点呢，我想也可能再多重复一点点哈，就是说 IBM 呢为了这样一个发布的话呢。所以大家看到，就是说我们花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用了2个多 billion 的美金，就是说等于20亿美金，然后有2500多个这个研究人员呢，那做了这个这么多场工作，差不多这一次的话呢，就一气发布了大概30多个这个新的产品，包括硬件的、软件的，还有新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些新的服务的这个产品。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存储啊有史以来这个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这样的发布。而且这一次发布的话呢，我们也不仅仅是说我存储部门一个部门在做这个事，而且我们实际上是联合了我们这个软件部，因为存储其实跟软件都不可分的，就是它在存储管理这一块，像 Tivoli 啊，还有这个内容管理啊等等，还有我们的这个服务，因为你要存储的话呢，其实很多程度上是牵扯到的就是解决方案。那你要是解决方案的话呢，没有这个后面的实施和服务的话呢，坦率的讲呢，这个是不完整的。而且呢，尤其是这个存储和 server 不一样，server 经常有这种叫 plug and play，就算插上去，它就能跑了，对吧？操作系统都预装好了，但存储可能没有这么简单，就是说，然后一装机就能走，那个因为还有很多实施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呢，我们就把所有这些东西啊也都考虑到一起。然后呢，做了很多这种整合的解决方案，啊，那今天呢，我在这个企业信息架构这一块的话呢，我主要要谈这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一块的话面临的一些挑战，其实上午已经谈了很多了哈，我主要侧重在谈到这个数据保留这一块，我们面临的一些挑战。然后第二个呢，这个企业的这个一个合适的这个数据保留的这个信息架构大概是怎么样的。那第三块的话呢，就我们信息保留方案的一些介绍啊。那在这一块的话呢，其实信息保留这一块哈，这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其实我相信，主要的原因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今天上午也讲了很多，就是说现在的时代呢，是一个所谓信息的时代。那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大的活动呢，其实很多时候围绕着存储来走，但是呢，我觉得我们现在都没有去谈存储，我们都是谈的这个信息。那因为这个信息的话呢，是处于这种爆炸的这一个阶段。那个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企业的信息哈，每个月大概年均是57%成长，大概18个月就翻一番。这就跟我们以前的摩尔定律很像哈，就是说大概每隔两那个18个月就这个性能提一倍，价格降一倍，信息呢也差不多是这样。而且呢，在这个架构、这个信息里面的话呢，我们看到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目前来讲，我们把这个数据啊，主要分成这几个部分哈，就是说3个部分。当然，有些人也说2个部分哈，就一个结构化，一个非结构化。那个，但是我们可能就把多一个的，就是说复制型这个哈，就单独拿出来。那结构化的数据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主要是指传统的这个数据库方式的这个存储的这些数据，那大量的这个交易。那这块的数据的成长的话呢，就是说，在我们这样这些发展中的国家的话呢，就是说成长很大，那个经常很多。那另外一块的话呢，其实说我们看到的，由于这个互联网啊，这个发展的话呢，这个还有这一些这个大的数据设备的，像比如数码相机啊、录像啊这个发展，那非结构化数据呢，那增长呢就更加迅速。那在这里的呢，主要是指的这些，比如说这个数码照片啊、影像啊等等，那个包括我们这个retention 的这些东西，那这一块的话呢是成长最快的。一个它有2个方面，这个对于数据啊造成压力哈。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些文件本身就很大，就是说你一个数码照片的话呢，可能都是以前可能都是几十兆上百兆到甚至现在有上 G 的都有，所以这一个呢就是说它本身就很大。第二个呢，它的成长更加迅速，而且复制特别多。那第三块的话呢，就是说这种复制性的这个数据，那这些呢是因为各种业务的需求的话呢，比如我们要做备份，所以呢就是说，其实大家也统计，就是说你真正的一个生产系统哈， 你不是一份数据，可能你要留个差不多4份到5份这样的数据，你的心里才会感觉到稍微踏实一点点。这个就是说，一个是说本在机器里面有备份，可能你有一个农，就是说有一个在高考用的机器内有个备份，可能未来呢可能还有一个这个农灾的系统又有个备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很多数据的话呢，它为了保证这个，从我们来讲的业务上保证说这个，我们觉得不会有足够放心的话呢，我们会有多个备份。所以所有这些因素啊，加在起来的话呢，使得这数据是呈一种这种爆炸性的增长。那你看到就是说，这在这种爆炸性增长这个环境下的话呢，那我们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个正确的信息在正确的时候给到正确的人？其实刚才大家可以看到前面一段录像，大家想到就是说，这个弹窗数据保留，就是说用正确的设备，用正确的方，在正确用正确的设。在正确的时候，在正确的方式把数据放在正确的这个设备里面。其实呢，这个里面就是说都是同样一个道理。所以呢，我们看到就在这个数据爆炸这个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一个业务的需要，我们去保留很多这样的数据。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呢，我们又有这个合规，就行业的这个合规的需要，我们要去保留很多数据。那这个后面可能有一个讲。那第三块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也有另外有一个矛盾，就是说我们数据量越来越大，我们对于存储设备的需求越来越高，或者说我们要求的容量越来越多，那都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我们是不是有足够这样的钱，或者我们足够的这个 budget 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呢，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就怎么样去处理这样一些矛盾？一个是说，我们是因为国家的各种政策。行业的行规等等，这些有一些强制性的东西，我们要去保留。那么第二块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业务的需求，我们要去保留。那第三块的话呢，怎么样在一个合适的成本来做这件事情？那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们提出的这一些一系列这样的一些保留的一些解决方案，还有这样的一些产品。那所以呢，在这一块的话呢，我就在后面呢给大家做一个概括性的介绍。那我相信很多更细的一方面的话，我们后面的工程师还会更多的来讲。然后，那其实前面也讲了很多，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信息保留啊？这个其实这里呢，基本上把这些情况也都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一个你的日常的应用，对吧？你要做备份，你要做容灾，或者等等各种原因吧。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行业的规定，就是说大家知道，就是说从明年。应该讲，明年7月要开始的话呢，我们国内的所谓的萨班斯法就要开始实施了。就尤其对很多上市企业来讲，还有一些国家的大中型企业来讲，那这个呢，就是说它这个要求就很多这个数据要开始要进行保留。那在这一块呢，会有很多这样的那个要求。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信息的价值，就是说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数据呢，其实是要求去长期那个来保留，而且有这种长期的研究的价值的。对吧？就好像有这个石油行业的，对吧？它很多勘探的数据，对吧？那个可能我经常也听大家讲，他们有时候就说，因为技术的原因，以前采集的数据呢，你去做分析，可能就没有分析到。那到过一些年以后，可能这个技术发展了，计算力更好了，拿那个原来数据来做的话呢，可能又找到了这个一些线索去查油啊，等等。所以你就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可以要去长期的这样来保留的。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很多这个审计啊、诉讼的要求，那这些东西的话呢，就是说对企业来讲就更加关键了。有时候你拿不出这个呢，你可能就成企业就存在业务风险，那这个就不简简单单是一点点经济上的损失了。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那我们就是说有很多这样的需求啊，来保留这些数据。那这个保留这数据的话呢，那我们那个有这样的需求，那我们怎么去做呢？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说，核心的这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怎么用适当的技术，再用适当的成本去达到我们这个要求。所以呢，我们这个信息架构呢，其实核心这一句话哈，要在适当的时候把适当的数据给到适当的人。但我们的数据保留呢，就是说用适当的技术、合适的成本去保留这个合适的数据。我觉得是这样。那在这里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我们有很多这种集成的归档的解决方案。包括电子邮件的，我们有这个 Common Store 啊，数据库的，针对 SAP 数据库的，还有这个重复数据删除的，后面可以介绍一点。这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 有这样提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做这个数据保留方面的话呢，我们是通过一种这种混合的方式。其实今天上午呢，侯总也讲过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一种混合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数据保留。那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用这种混合的方式呢，我们看到的话呢，就是说有两个好处哈，一个呢就是说你保证呢就是说你适当的一个响应的时间，就是说如果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盘子里面，不错，你可能很快的就可以找到你想要找到的东西，如果未来要用的时候。但是它产生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一个是投资很高，第二个是能耗很高。那特别是在今天我们要讲绿色的时候，它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那说如果你全部放在这个时代里面的话呢，那可能也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你可能是比较绿色环保了，可能是降低费用了。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要去查找的东西的话，它可能有一定的这个牺牲一些这样的响应的这个速度等等。所以呢，长期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找一个这样结合的办法的来做这样一个方式。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就是说在不同的设备之间的话呢，来做这个数据迁移。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讲到的一个信息的生命周期的管理这样一个概念。我们把这些比较生产的数据，我放在这种高端的盘整上。我在一些可能是不太活跃的数据，我放在这种进线的盘整上。那但很多就是说，可能是偶尔才选用一些数据的话呢，我就放到离线的带库里面，对吧？然后呢，在这个设备之间，我定义一定的策略，那么他们自动去隔到一个通过一种这个策略来去这个把这个数据分成到不同的梯级的存储里面，来做到一个最佳的性能价格比，这就这个来做。那在这个信息保留这一块的话呢，其实我以前也有人做过，我们也做过这些分析哈，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说你客户的这个数据里面呢，就是说你那些盘子里面存着的数据的话呢，其实有多少呢？是说真正的就是说这个活跃的数据，就是说这个经常有人来访问，或者是经常有这个应用来访问的。那我们看到的话呢，其实在这里的话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有大概有一半的数据的话呢，其实是不经常访问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大概49%左右，所以经常访问的大概是有一半多的数据在那边。啊，但是呢，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呢，但是你的这个数据呢，你这个盘子容量呢，还是要非常这个全部把这个保留在你这个盘子里。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性能这个价格比不是很好。那所以呢，在这一块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说用一种这种我前面讲的，就是说我们这种梯级的这种存储的方式，一个混合的方式，所以一部分在这种生产的高速的盘子，一部分在进线的，一部分在离线的，然后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这个性能价格比。那其实我想这张图的话呢，我就不多讲了，因为我今天我看在大会上呢，大家也其实讲了，就是说哪怕你用 SATA 的盘证，对吧？你去做一个这个保留和你用这个磁带的方式和这个混合的方式呢，你可以看到大概是这个7:1:3这个样子，大概是这样。那我们在讲到这个保留存储这个保留这个解决方案这一块的话呢，其实我们这是一个我们有时候说我们可以是一个5合1的一个这样的解决方案。那怎么讲呢？就是说其实是五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可以从最顶端的，就是说跟你做一个业务的咨询，就是说我们要定什么样的策，我们要把什么样的数据去保留，哪些数据对业务是有真正有价值的。那坦率的讲呢，这个呢就是说实际上是公司业务部门去做。那当然这个我们从咨询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的咨询的工作，这是第一顶端这个这一块。然后第二块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提供这种所谓的这个实施和规划，就是说你把这个业务的这种顶端的这个需求了以后呢，那其实我们可以做到这样一些，帮你去做这种一些具体的规划和设计，定这个具体的这种保留的策略等等。那后面几块的话呢，就是说在这些顶端做好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在这个系统软件还有一些所谓的这个财务这个支撑方面呢，都可以做得到的。就是说这个软件这，所以呢，我后面呢就会 把这个系统和软件服务这一块来做一些详细一点的介绍。那另外一个财务方面的话呢，我们就讲就是我们也可以提供这种租赁的方式了啊，来做这些。所以呢，基本上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提供一个从 IBM 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你在做数据保留方面所需要的方方面面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提供一些这样的帮助和服务。那从系统角度来看的话呢，您可以看到，就是说我这个才是我们在这一块的那个一些产品的系列可以提供这个。那我们这些基本上我都是从近线和离线的角度来看了，那个我在线没有放。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上面这一些的是属于盘证这一块。那我们这有这个 SATA 的这些盘证，就是说前面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其实高系列全系列的盘证里面，我们都可以提供这种 SATA 的方式放在这，包括 DS3000 啊、4000啊、5000啊、8000啊等等，还有现在的这个新兴的产品 XIV， 就今天早上讲的，它就是一个纯的，全部都是 SATA 的，跟光纤都不用。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两个呢，就是说一个是做 N 系列，就是说我们这 N 系列产品呢，通过这个 SnapLock 这个方式的话呢，加上这个软件来对数据进行保留，而且可以真正做到这种合规方式的这种保留，就是说你一旦保留上去以后，你就不可以插写了。然后 DR550 这一块呢，就是说这是一个专门用于做数据保留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主要是针对这种比如这个电子邮件还有 APEX 那些影像啊，那个文件，那它这个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集成的一个系统，那后面那所以可以做到，就是说你这个数据一旦进去以后，就像写到光盘一样，就是这个类似 WORM 的一个方式，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可以保证很多保留很多电取证啊、证据啊等等，然后后面这些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些磁带的系统。一个是各种各样的带库，包括虚拟带库，还有这个我们的带机，然后呢还可以提供这种 WORM 的这个带库这样的一些解决方式。好，对不起。那我们这个时代产品这一块的话呢，这一次就是说新发布的，就是说针对这种数据保留的这个产品线呢，主要是这有这个几款产品。那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虚拟的这个时代引擎，那个其实上这个就是我们购买的一个公司叫 Diligent 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意思是在有，就是说 TS3500 就是说这个产品，然后管理到支撑可以到16个 TB 这样一个大的容量。然后在新的这个这个驱动器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宣布这个新的1130替代以前的1120。然后它实际上是业界第一个这个高性能最好的1 TB 的这个磁带机。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2900，就是给一些更小的中小企业的一些入门级的那个磁带机。因为以前我们最低端的是3100，那到这个以后呢，就是有个2900那个半高的，大概八柄带这样，从7 TB 这样起步。那我们在这个高端磁带库产品方面的话呢，我们大概有这么一个定位在这里了哈。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 IBM 产品也太多，大家也知道选择也很多。其实不同的产品呢，他们有不同的定位，但有时候这种定位呢，又经常有很多互相重合的地方。所以我相信不光是 IBM， 我估计我想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也会各个厂家的产品的话，也都有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在这一块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是把我们这个几个产品的作为这样一个定位，因为我们在这边的话呢，就是说一个是说带库这一块的话呢，如果是说从客户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说可以从更低的容到最高的容量，但是呢你可能主要针对这种少批量的作业数据库的这个产品。因为磁带备份的一个大的缺陷就是说，如果你数据文件量太大了的时候，它的性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如果在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大量的数据文件的话呢，那我们其实可以去推这种所谓的这种虚拟的带库这个解决方案。那在虚拟带库这块的话呢，IBM 实际上有两款东西，一个是说这个7530这个磁带机，那它的这个起步也是比较高的。然后第二款呢，就是说我们是 7560G， 就在前面讲的我们收购的 Diligent 的东西。那它能够做的呢，就是说如果你有重复数据删除的需求，那么它可以来做得到。那7530呢，只提供这种虚拟带库的方式，那不没有这个重复数据删除这一块。那我们7530这一块的话呢， 就目前来讲呢，是说业界最快的一个虚拟这个带库，而且它是就是说可以大幅减少这个备份窗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的一些数据啊，你从各个角度看，一个是说从物理的容量来看，第二呢从这个速度来看，从可以支撑的虚拟待机的数量来看等等，这个都是领先于其他几个厂商的，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产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迪丽简这一块的话呢，这个呢是我们跟那块比的话，就是说，一个是说它可以起步更低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有重复数据删除这个功能。那这个产品的话呢，其实也是我们收购的这个一家公司，就叫迪丽简。那它这一块的话呢，主要是做这种重复数据删除。那我就具体不多讲了，这前面已经有一个很多说明。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东西的话呢？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呢，主要是说，一个我们认为它的重复数据删除技术是非常在业界呢是属于比较领先的。那么因为它的用户的话呢，这些100强的大企业里面，大概大部分都用的它这个，而且呢这个是各行各业，那包括有银行、有电信啊等等在这一块。第二个呢，它这个重复数据删除技术呢是一种在线的这种重复数据删除技术。那这一块的话呢，这个有一些其他的厂家的话呢，是属于这个时候相当于那种离线的，所以呢，从这种速度来讲的话呢，就要稍逊一点这一块。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可以保证这种数据完整性的一个产品。那个其实大家知道，就是说重复数据删除最重要的一点是说，你删除是可以做到了，是不是你真的能够完整的恢复出来，而且高性能的恢复出来，这个呢，其实这个也还是有一些这个争议的。所以呢，在迪丽简这一块的话呢，在数据一致性这方面的话呢，它也是有一些它特殊的一些做法。它说差不多有做两次这个 verification 这样的工作，一个是出一次细，就保证这种数据的一致性和未来是能够真正的恢复回来。那个，所以在迪丽简这一块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讲到的，就是说一个就是说它有很好的性能，第二个呢一个压缩比。那我们讲的平均是25:1了哈，这个取决于客户的应用不一样，可能达到的强度不一样。再一个就是说真正保证到这种数据的一致性，这是说用户最最关心的一个东西。好，那其实迪丽简这个的它的一个好处，我想多一句的话呢，实际上是它差不多是有6个数学家花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研究出来的很多专利来做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一块的就更核实际上是核心的就是它的算法，它怎么去找到它这些东西。那我们这个解决方案的话呢，其实呢也很简单，你看这个图的话呢，其实是很简单，就是说你实际上就是说它把你这些文件切碎了以后，就每一个把文件就做成一个 key 的索引，然后其他的东西呢就跟它比对，如果是一样，那就丢掉，不一样，就再把它存起来，再建一个索引，所以呢，就基本上都通过这种方式来做。而且它比较厉害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前面是类似一个 gateway，其实是有一个 server 加上它的软件在这里面。它这个 gateway 大概配4个 GB 的内存，然后就可以把所有这个，就是说你可以支撑到1个 PB，就是说如果你要存1个 PB 的东西，它在那里面就建那个索引的话呢，就只建4个 GB 就可以了。所以呢，你可以知道，就是它的比对都是在内存里面做的，所以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这个呢，也是它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方面。好，那所以前面讲到的话，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重复数据删除这样一个技术呢，那最核心的这个技术能帮客户带来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减少你需要的磁盘的容量，对吧？我们就不应该讲，不是说，因为从用户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说，由于有成本的考虑，所以呢，你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投入一些少量的费用的话呢，能够减少这个盘整的话呢，那这样的话也可以更高的一些效益啊。然后另外最后讲到这一款的话呢，就是说3500这个直带机，那这个目前来讲呢，这个是一个应该讲是一个最成熟的这个直带技术了，就是说我们一路过来。然后目前来，可以看到，就是说磁带这一块的好处的话呢，就是说主要是说从能耗来讲就比较小， 那它不是虚拟代购，虚拟代购实质上就是存，实际上是盘证嘛，所以在这个真正的是代库，然后这个做到的绿色。还有一点呢，其实时代的好处就是说，它保存的年限长，有的吃5年，有的甚至30年都可以。但你的盘证的话呢，其实5年、8年你就应该考虑的要换了。所以这一块的话呢，也是代库里面这个比较有利的一个方面，就为什么代库大家还是愿意来用它。然后另外就是说，目前来讲，我们在全球呢也是超过了1万多个这个装机的那客户。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归档方面呢，还有一个就是医疗网格的这种解决方案。那在这一块的话呢，实际上是尤其是这是从医疗行业来的。原来很多这个 PACS 的应用啊，那不同的医院，很多医院都各有各的自己的 PACS。但是呢，你知道，就是说其实患者来讲的话呢，其实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需求是什么呢？就是说，都比如我在这个医院照了的片子，对吧？如果我存在他的系统里面，那我到另外一个医院去的时候，我就不希望再去照了，对吧？那如果你医院之间能够建立起这一种 PACS 的网格的话，那你想给患者能带来多大的益处？那所以这个的那个，所以我们这个 GMS 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网格的这个方式，是说建立一个这个医疗的网格，然后做到这种资源和数据的这个共享。那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您可以看到，就是说没有这个时候，全部都是这种我们 solo 就是竖井式的。那通过这网格的话，我们变成一种虚拟方式，可以做到这种的共享。那这个某种意义上呢，也会减少很多重复的数据。其实就好像一个同样一个人，他不需要在这里又做检查，那又做检查，对不对？他一个东西就可以共享。所以这样的话呢，也是一种很好的这个把医疗的这些归档来解决。然后企业信息保留系统里面呢，今天我讲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说跟合规很相关的，那就是说这种合规的要求就是说，我一旦数据写进去了，它就跟照相一样的已经照在那里了，你不可以再去改的了，你不可以去把它抹掉的。所以呢，那这样的话呢，这种合规才有意义嘛，因为合规很多时候是跟审计跟法律有意义的。如果我提供一个证据给你，那审计部门认为你可能做了篡改，可能动了手脚。他不相信，那你这个东西就没有意义嘛？那如果有一个系统，数据一旦保留在那里以后，别人改也改不了，抹也抹不掉的话，那这样的话呢，你拿出去的这个东西就有意义嘛？那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 DR550 呢，就是这样一个系统，就说你一旦写进去了，你就改不了了，你也动不了了，所以原来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然后其实另外还有一些地方，除了审计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工业过程控制啊，或者有好多东西来做的话，他们有时候也要保留某一些瞬间的那些数据，一旦在那里动以后，他们以后拿回来可能做验证、做什么等等。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提供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实际上是目前有2款，一个550一、550二。那我们的外面那边呢也有这个现场有那个演示的，就是有那个机器在那边那当然，这些东西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呢，其实还有很多细的功能哈。就是说，有时候他写的时候，他这里带了 policy，就是说我写大概比如10年以后过期，那是可以。10年以后，他这个过期，他就会问你，你要不要把它删掉？你要说删掉，你就可以删掉。所以他还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政策在这里。所以，然后另外呢，他还有这种加密啊等等。再有就是说，他还可以跟盘证跟磁带结合起来，就是说形成一个是 IOM 的方式。因为有时候数据量很大的话呢，那也不想一下全部都写在盘证里面，可能通过这个盘证再导到一些这个 warm 的带库里面，那我们这个呢也可以做到，就是说可以跟那个带库连在一起。然后在支撑这个所谓的 policy 方面的话呢，其实还是有很多这样存储管理软件。那这一块的话呢是像我们这边主要是这个通过这个 Tivoli 这个方式。来做到这个实现，包括 DR550 里面，其实里面也是内含的一个 Tivoli 在这边。那我这个软件部同事会多讲，我就不多说了。然后在这个服务这一块的话呢，我们其实有2个东西哈。那一个呢就叫 NovosCG，一个是说 Softec。那这两个呢也是 IBM 收购别家公司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说我们花了20个亿，其实确实也不错，也不说假的，就说你像 XIV，我们也花了3.5个亿。Diligent、Novus、Softec，我们收购了7、8个公司，所以这个 NovusCG 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做什么的呢？做企业这个存储资源规划的，它其实上提供一整套的方法论，给很多 template 给你，就是说让你去整个了解你自己现在这个的现状，你未来的需求是什么样，就是说一套方法论就帮你做到你未来应该怎么去规划。 然后那个 Softech 这一块的话呢，是做这种所谓数据迁移服务的。那存储呢，不免都有这个数据的迁移，就是说数据迁移，大家最忌讳的就是说最或者说最关心的就是这个迁移会不会影响到我的生产，我要不要停机，我要不要中断等等。就是说，所以 Softech 这一块的话呢，就是说它实际上就是说可以基本上提供一个这种连续的这种就是说不中断业务的这样的一个迁移。这样，那提供这样软件和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呢是这个这有两块这个呢，就是说在做这个这一块，然后另外呢，我们当然还有一些这个一些保护服务啊，我相信在服务部门的同事会更加详细的来讲，所以我想今天的话呢，我也是想通过这个机会的话呢，来给大家就是说简要的介绍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做数据保留。IBM 这一块的话呢，在数据保留方面呢，有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有什么样的产品，有什么样的服务，那这个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全球呢是有这样一些这个中心在这边来帮助我们的客户，然后也可以在这些地方，你可以做一些测试啊，做一些这个试验等等，那我这边呢就先介绍到这里，那个后面呢有些其他专家会跟大家更加详尽的做一个介绍，谢谢大家。